才讲到的就是叫手机，对不对？大家都认得手机，对不对？请你检视一下，盼望我们手机在敬拜当中不要动。你关静音是可以，但是最好就关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手机你关静音还会动，对不对？那你这个手机动，你的心就动。还没有，我很少看到哈，人哈不被手机影响的。因为手机动，我们的心就动。还有呢，心动，脚就动，就赶快冲出去。这个不好，因为你在敬拜。请问你在敬拜的时候谁最大？神最大。比如说你去，如果去跟那个总统，或者不要说总统，市长就好。这个刚选上这个市长，如果说要去跟你讲话，你去一定会毕恭毕敬，对不对？很奇怪，就是人对人哈会这样毕恭毕敬，但是我们对神好像是很糟糕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很有趣的闽南话台语哈，叫什么呢？进庙者欺负神。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住在庙旁边的人呢，因为看到人拜来拜去，他看多了，所以他心里就根本不理这个。跟神越近哈，他越看不起那个神，因为他知道这个什么样子。但是呢，但是我们基督徒一进到圣堂里面，请我们记得，我们要对神的尊敬应该是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神你看不见，但是看他看得见你，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所以呢，我不喜欢就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呢，有人就站起来就走出去干什么的。要么你如果想需要上手洗手间，最后面，所以我常常说最后面两排啊，75岁的人或者有病人才做好不好？因为就是你要出去嘛，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坐在最有很多人总是来的时候就坐在最后面。请问我常常在告诉弟兄姊妹说，如果恩高是从讲台上，神的爱从这里流出去，请问你说我很谦卑，你们领完了，你们领受完了再领给我好了，你要不要这样子？因为神恩典都一样，对。但是呢，你说你们都先领哈，我是最谦卑的人，我坐在最后面，是这样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主啊，我要第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你知道，无论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想什么？想投香。哇，那个想投降好像是最大最好最大的祝福，是不是？那种东西一点点价值都没有，人抢要抢破头，而我们接受都还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有一颗渴慕的心，说主啊，我真的今天要得着你。当我们有心说主我要得着你的时候，你每一次来敬拜，你每一次经历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蒙恩，而且要施恩给我们的一位神。我昨天看到一个在那个在中东，就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王子，他做的见证。我看了以后说哇哦，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的爸爸是他们有分封的王呢，都，然后他是他家里面的王子哦。他们对佛教的，不对回教的信仰是非常敬虔，他们认为阿拉是全宇宙的神，而且呢，阿拉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呢？就信耶稣的人，而信耶稣人最让人讨厌的就是什么？看圣经。所以他们的家族立定心志，每一年至少一次到两次甚至三次，就去搜刮所有人 拿圣经来的，特别在沙特阿拉伯很多人去旅行应该干什么的，很多基督徒呢故意去就带一些圣经啊，带一些东西要分给那些阿拉伯人让他们可以看，而且他们每一次就派人到旅馆，到所有有客人来的 有外地来的人的地方、啊、去搜，然后每一次搜到一大堆的圣经还有那些传福音 的材料就拿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奉阿拉的名烧啊，然后他旁边再拍手，你看呢我们都进钱。这个孩子哈，这个王子他说从六岁开始他的爸爸就开始教导他，这样做你会蒙阿拉祝福，因为你杀掉阿拉最讨厌的东西，所以你要成为阿拉手上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六岁七岁八岁到他二十岁的时候还这样做，到他二十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要给他做一个非常大的仪式，而且这一次就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面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把圣经收的能够经过收的就收，还有把所有基督教的东西全部拿来，我摆得 比人高、啊、然后呢叫他的儿子，而且请了很多王公贵族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要对我们的阿拉表示我们的敬虔，敬虔烧，而且呢叫他儿子那个烧，放低把火，那是你的荣耀，做给所有的王公大臣看。当时呢突然间他有一个仆人啊跑来，他说你干什么，他说我刚从一个人的身上收到一本红色的哈，用红色皮那个做的，是什么东西，看圣经丢进去。他还有点怕怕，然后问圣经，他还不敢讲这是什么，我丢进去，把他抢过来就丢到里面。结果呢火就烧起来了，火烧起来的时候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说奇怪，所有的书都烧了，但是这一本书，这一本红皮的嘛，奇怪就烧不掉。然后他想去看的时候呢，轰，他就被打下来。结果他就被送医院去了。送医院去的时候呢，他在医院里面，他看到耶稣出现在他面前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这样恨我？我为你死，我为你生而为你死，为了拯救你，你为什么这样恨我？他吓坏，在梦里面他所看到的那个是他认为最可厌最讨厌最可怕的那个耶稣。结果当耶稣在面对他的时候跟他讲的话是用一种很慈悲而且爱的样式对他讲话。他从心里面第一个又惧怕，第二个又后悔，第三个我做错什么事情。就他醒来以后他什么都不敢说。然后他好了，他后来在医院里面出来了，然后呢他再回去看那个一大堆烧成灰的地方啊，他去看，他竟然发现最后他丢下去的那本红皮的圣经竟然完好无缺放在那里。他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厉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到在但以理的时代有三个人，有没有拒绝拜那个巴比伦的神，有没有结果被丢到火炉里面。结果呢尼布甲尼撒王说，诶，我不是丢进三个人吗，怎么里面有四个人，就神的儿子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结果出来他们什么都完好无缺。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他想说怎么那么奇妙，所有的书都烧了，就这本书没烧掉。他拿回来了， 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他说人家说这本书，我被教导说这本书最可恶的、最邪恶的、最肮脏的、最污秽的一本书，说这本书呢是最不能碰、不能摸的，而且这本书呢是最抵挡我们的神阿拉的。所以他说我都没有看过，我只有做过这种教育，我要打开看看。你看他从打开的时候，第一从新约圣经看，他看到什么呢？耶稣的家谱。然后继续读下去，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登山宝训，宝训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是到第六章的话。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以为这个宗教，这个耶稣是最可怕、最邪恶的邪的灵，怎么在叫我们爱仇敌？而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恨你的仇敌，把他杀掉，如果他不愿意信阿拉的话，就把他干掉。这跟我的信仰，跟我的信仰完全不一样。他开始在思想这件事情。那个故事我看到这里而已了，下集还没有看，下礼拜再继续讲。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他写的这个见证啊，我看了以后，我发现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耶稣一直很耐心在等候我们，耶稣一直盼望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我盼望今天一起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今天要继续讲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故事。请问亚伯拉罕，我上个礼拜提了，你记不记得我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讲说亚伯拉罕是全世界最完美的人，他一点点错都没有，有没有？不是。虽然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说亚伯拉罕多好多美，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亚伯拉罕跟你一样，跟我一样，都是罪人。然后我今天要讲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儿子跟孙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以撒，对不对？那以撒的太太是谁？啊，利百加。啊，利百加生几个孩子？生一对孪生兄弟，有没有？哥哥叫什么？以扫。啊，弟弟叫什么？雅各。那我要在这里跟我们讲，这两个兄弟哈，非常凶恶哦，一个凶恶，一个狡猾。那为什么神还拣选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看到那个书这样讲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哇，这么邪恶的人神都爱，那你呢？那我呢？其实我们跟他差不多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哈，那就是基督信仰里面最美最美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神爱世人。那个世人是谁？就是你跟我。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认为那个人很伟大，在这个世界是最伟大的人，在神的面前还是罪人一个。但是主愿意拯救每一个，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应该在存着感谢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工作，借着今天哈，我们能够看到，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自己，那是最美的祝福，可以吗？那我下礼拜再继续把那个故事讲完，我还没有看完呢，可以吗？好，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那我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首先创世纪二十四章从六十一节看到六十七节。创世纪二十四章，因为我们要跳着读，所以请弟兄姊妹，你如果有时间，你就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盼望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圣经呢，让我们有一个概念以后回去能够读得更深最好啊。我们今天要先读雅各的雅各的父亲就是以撒哈，以撒他的生平的一段，二十四章的六十一节到六十七节，二十四章的六十一节到六十七节，这是什么呢？这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你知道亚伯兰到年老的时候，他很担心他的儿子会娶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妻子。亚伯兰的长子是谁？你们记不记得亚伯兰的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后来他跟他的妈妈夏甲被赶出去以后，神特别帮助也赐福他，这个以实玛利在旷野里面行走，成为一个非常强的猎户，他非常强壮，而且他的妈妈夏甲也很厉害，是埃及人，他们活在沙漠里面。那个以实玛利呢，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所以呢，那就是以后阿拉伯人的祖先了啊，阿拉伯人的祖先。那以撒这个是从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嫡传的哈，这个是正宫娘娘生的哈，所以但是以撒呢？以撒是一个被保护的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以撒在他的生平里面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很少。他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像他爸爸。你知道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好种子不传，但是呢，坏的传统都会传下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这个意思，就是好的，都不传下去，但是坏的都会跑出来。以撒他什么都好，但是呢，他也继承他爸爸一个非常奇葩奇特的特性，是什么？也会讲谎话。因为娶太太很漂亮，所以呢，他跟他的爸爸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就告诉人家说这是我的妹子。所以那段圣经我不读了，那段圣经是写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我们先读一下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呢，在这里我要想说，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盼望他的儿子可以回他的老家去娶什么呢？娶他们家的亲戚，所以就曾经派了他的很忠心的大管家到什么地方去？到他们的老家米索波塔米亚的地方去娶妻。而且那个娶妻的过程非常非常的戏剧化。他的老仆人回到他的老家的时候，刚好是傍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在古代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呢，都是很多女人，不管结婚的或者没结婚的，都会拿水盘到井里面去取水，因为 他们是住在沙漠气候里面，所以要取水嘛，要么很早，要么就是太阳下山之前，因为中间太热，所以呢，特别下午的时候，好多女人就去取水啊。那取水的时候呢，就在那边三姑六婆的讲这个讲那个，所以他们在那边是他们社交的时候。这个仆人呢，刚好在那段时间，他到了他们亚伯拉罕的老家，然后在老家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哇，那么多女人在这边取水，不知道是哪一个是结婚的，哪一个没有。那亚伯拉罕的仆人也是从亚伯拉罕得到一件很重要的信仰，他就在那边祷告，默默祷告，他说，神啊，我奉我的主人的命令来这里娶妻哈，来为我的为的少主人娶妻子。那这么多女人，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好的。他说，主啊，如果蒙你的恩典，当我问任何一个女孩子，如果那个女孩子愿意帮我打水给我水喝，而且不但这个样子哦，不但给我水喝，而且呢还愿意给我的骆驼水喝，那个人就是你预定要帮我带回家给我的少主人做妻子的那一个。结果他祷告完了以后，就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说，你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那个女孩子说，很好啊，我给你水喝。那水喝他一看，哦，你后面有十只骆驼，你知道一个骆驼可以喝多少水你知道吗？啊，一只骆驼可以喝六缸的水哦。它有十几只你知道吗？十只。你知道利百加，那个叫做利百加啦，看到以后说，哇，你从很远来，我看你的骆驼都没有水的，好渴，我帮你打水可以吗？而且你知道在排队的时候，那么多人在打水，井水，不是我们这个水龙头打水啊。然后你看，就让他水喝以后，还什么为这个骆驼装六袋的，每只骆驼，你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可能花几个小时哦。哇，神预备，然后呢，神就告那个这个大管家就说，你是谁呀？那你是谁的家孩子啊？他一问，竟然是亚伯兰的亲戚，亚伯兰的弟弟家族，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去了，然后就怎么样，就果真住在那个家。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住的那个亚伯兰的这个大管家呢，就住一个晚上，就把利百加带回去了。所以当时谁已经去世了，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世了。那以撒心里面，爸爸妈妈过世又心里一直不舒服，直到他娶了利百加以后，他的心才平稳下来。所以他整个生命都很平稳，因为在爸爸的庇护之下非常好。但是他们也这样逐水草而居住哈，碰到什么呢？碰到有一天碰到在迦南地有当时一个很出名的民族已经住在那里，叫做腓力士人。腓力士人的王，他们当时王一个人，一个王都是专门看到很漂亮的女人都可以召见的啊。那他的仆人就看到利百加很漂亮，就去问谁？问以撒，说这个人是谁呀？哦，她是我的妹妹啊！你的妹妹太好，就把她带到王宫去了。跟亚伯兰同样的事情， 又要讲谎话。神在当时向那个伊比米勒的那个就是腓力斯王，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你是一个死人啊，你不知道你娶人家，你带人家再进来，那是人家的妻子吗？我都吓坏了，早上起来赶快叫那个亚伯兰的儿子这个以撒过来。那以撒说，我很怕你杀我，所以腓力斯王赶快走赶快走，我很多东西陪你。所以跟他的爸爸做同样的事情，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我要请我们一起来读什么地方呢？读61节到60节，这是什么呢？这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段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61节，24章的61节，我们一起来。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拉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好，请记得哈，这里说以撒娶妻了，然后第26章就是我刚才讲的，他骗那个腓力斯王叫做什么呢？亚比米勒，结果呢，差一点。很糟糕。后来亚比米勒呢，看到以撒真的蒙恩得祝福，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跟他立约。而且很有意思，请你记得我刚才讲那个约，立约是在旧约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上帝跟亚伯兰立约，对不对？请问那个约会不会延续下去？延续到他的儿子，到他的孙子下面，有没有？有没有？有。但是请你记得，从神的眼光看，不是继承，从神的眼光是重新立约。请你们记得怎么样呢？请你们记得，你如果注意看那个二十六章的1节到5节，你在那里看到什么呢？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又跟神立约立一次。所以我们从26章的1节到5节再念一次，可以吗？念一次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力斯人的王亚比比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仆人，或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福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预立法度。好，请你们注意，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呢？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在这里继承了他父亲跟上帝所约定的。 上帝必须在以撒的身上再陈述一次，说我跟你爸爸所立的约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而且我会把这个约也在你的身上成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那个约是可以遗传下去，但是要重新立定。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请我们做父母的，当你立约了，当你受洗了，那个受洗就是什么呢？你在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跟阿爸父神立约，成为神的孩子。请你记得，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一定会成为继承者，除非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像神对亚伯拉罕的儿子重新立约一样。换一句话说，那个约是可以继承下去，但是必定要重生，因为这个样子那个约就有传承的价值跟意义，而那个约才有果效。请我们不要以为让我们跟孩子讲说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以后要做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过了。你如果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跟神立约，你不要以为你那个约可以继续传下去。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请弟兄姊妹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个以撒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起起伏伏，大风大浪，他没有。但是到他的儿子，哇，就很厉害了。我们今天很大的重点要放在谁呢？放在那个雅各的身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发现上帝的立约，这三个代，从祖父亚伯拉罕开始，爸爸就是以撒，然后传给他两个孩子，一个老大叫做什么呢？以扫。那老二叫做雅各，那我今天专门要来跟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哈。好，我们可以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哈。主，我们现在要从圣经里面再一次深入的探讨，主你跟亚伯拉罕、跟以撒，然后到雅各所立的约。主，我们这几千年下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继承了这个约。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爱里面，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约对我们的重要性。求主赐福，求主保守，也让你的仆人能够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要告诉我们，我的题目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七堂哈，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且是唯一的盼望。那我今天要讲第一讲就是什么呢？救赎契约的传承者以撒和雅各。那我刚才已经稍微介绍一下以撒，那我现在要跳到以雅各身上。你知道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包括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那利百加呢，最初不会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很烦了，说奇怪，这个女人不生孩子，简直是在古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他就向以撒说：“你怎么不给我生？”他以为是他的老丈夫有问题的。那以撒说：“让你生又不是我。”结果以撒为他的妻子祷告，他终于怀孕了，他生了双胞胎。老大生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生出钱呢，两个 两个孩子在肚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打架，然后呢，然后利百家心里很难过，是怎么搞的？生孩子那么难过，人家也不会这个样子啊。他就求问神，神告诉他说，因为在你里面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将来会成为大国，所以呢，他们在争。从出生以后还会再争，所以利百加心里很难过。他说：“那我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就开始打架？”因为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后来很有意思，两个孩子生了，在生的时候呢，第一个生出来的是雅各的手生出来，结果呢又收回去了。然后呢，后来。哥哥出来了，哥哥是生出来，哥哥生出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是红的哈，红色的，而且又有毛，所以呢很有意思，爸爸就给他取名叫做以扫，以扫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我整个身体就是非常红润，而且强壮，结果呢，弟弟也跟着出来了。那弟弟跟着出来的时候呢，是用他的手抓着爸，叫着哥哥的后脚跟出来的。所以呢，爸爸看起来很有意思嘛，这个抓着他哥哥的后脚跟出来，所以就把他取名叫阿抓。所以希伯来文叫做雅各。所以请你记得哈，很多人喜欢取雅各的名字 James 的意思就是阿抓。因为他抓着哥哥 的后脚跟跑出来，那这两个兄弟呢，这两个兄弟的个性就像这个样子，雅各生性狡猾，而且呢他心里最不甘愿的就是我这个哥哥找我一分钟出来，他就做哥哥我做弟弟，他不服气，因为在以色列他们的传统里面，希伯来人的传统跟犹太人的传统一样，长子为大，其实我们华人也一样，长子长孙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 传皇位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传给长子，除了清朝以外，以前的皇朝都是什么，大部分都传给皇长子，对不对？但是呢在古代希伯来人也是这个样子，长子就是你就是如何就是你就是一传传长，那希伯来人比我们华人更厉害，就是长子继承一切，第二个弟弟所有下面的全部听大哥的，所以换一句话说，长子就继承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而雅各呢，他从小从肚子里面就不服，他说你就找我一分钟出来，你凭什么 做老大，所以那种心在他的里面很不舒服。那请你记得哈，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了，长大以后呢，这个老大这个以扫呢，他在外面跑啊，常常打猎，而且打猎打到野生的动物呢，哇，就抓回来，然后杀了以后呢，就煮给爸爸吃。爸爸很喜欢吃野味啊。这个老二雅各，他不往野外跑，他总是愿意黏在妈妈的旁边，跟妈妈喋喋不休的讲话，所以他跟妈妈的感情好得不得了。结果，你知道这个家族产生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是什么呢？爸爸爱哥哥。那妈妈怎么样？妈妈爱弟弟。请你记得，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这个情况啊，包准你的孩子一定会吵架，一定会打架。请我们记得，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啊，你不一视同仁，两个爸爸妈妈各偏一个，那就完了，家庭绝对没有安宁。 如果你一个，你家里面只有一个还可以的，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爱都在一个孩子那可以，但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啊，请我们不要这样子。好，那孩子逐渐长大了，逐渐长大的时候，以撒到年老的时候眼睛不好。有一天呢，以撒告诉他的大儿子，说：“以扫，以扫，过来，过来，爸爸身体不是很好啊，爸爸可能日子不多了。”其实不是日子不多，其实后来活到180岁了。他说我眼睛不好，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活多久。但是呢，我今天想好了，你今天特别到野外去给我打一些野味啊，然后带回来煮给我吃。那吃完以后我心里畅快，我就给你祝福。换一句话说，我要把我那个长子的名分呢传给你。换一句话，你做族长。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族长了，哇，哥哥高兴得不得了，哥哥就去打野外去了。这件事情爸爸跟儿子讲的话谁听到了？妈妈听到了，妈妈听到要赶快 叫弟弟来，赶快来来来。他说你爸爸今天要把长子的名分给你哥哥哦，你要不要？哦，当然要了，但是不行啊。你知不知道他们两个兄弟哈？他们两个兄弟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争一件事情，争什么呢？有一次，哥哥以扫去外面打猎，回来以后口里干，又没有又肚子饿，好，结果呢，看到弟弟雅各在煮什么？弟弟黏妈妈嘛，所以就常常在厨房里面煮一些东西啊。结果那一天在煮什么？一碗红豆汤。哇，香喷喷的又好啊。然后呢，哥哥就说：“哎，弟弟，拿一点给我好吗？”“不行，这是我辛苦做的。”“你要可以，要拿东西来换。”哥哥说：“换什么？”“换你的长子名分。”“长子名分你要？好吧，就给你了。因为怎么样，我现在太口渴了，我……”你知道哥哥在想说，跟你换就换，为什么呢？因为换没有用，因为无论如何我就是真的长子，你这样换也没有用。这是哥哥的想法。那弟弟说，你把你长子的名分拿来跟我换这道这碗红豆汤。然后哥哥的想法是，哼，你怎么可能用一碗红豆汤来换我的长子名分？而我就是长子，就是长子，你再怎么换都没有用。所以以扫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长子啊，你说换，这碗红豆汤哪换就换嘛。结果你知不知道？因为这碗红豆汤，圣经里面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说哥哥自以为他是长子，所以自以为他一定是长子，再怎么换也是长子。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就随便一句话说换就换嘛，结果真的换了。所以请你记得，我们不要为小利而贪心，就失什么呢？失大利。在神的眼中，你讲什么话都会成就。后来呢？后来爸爸说要给他祝福了，那妈妈呢想说一定要帮助这个儿子老二偷到那个长子的名分，那怎么办？你爸爸眼睛瞎了没有关系，你现在啊，妈妈就告诉儿子说，你现在到我们的羊圈里面去抓一只很好很好的羊啊，来，那我现在就开始杀了以后呢，我就煮你爸爸爱吃的那个味道，那你就拿去给他。然后雅各说不行啊，不行啊，为什么呢？说我的身体的味道跟哥哥不一样啊，傻孩子， 你爸爸用闻的，对不对？是，你就把你哥哥的衣服拿来穿上嘛。啊，这个对哦。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哥哥身上都是毛呢，那我光溜溜的，爸爸摸我的身体怎么办？啊，简单，把那个羊皮啊，上面有毛不是吗？就把它绑在你身上嘛。然后你爸爸摸就哎，对，这个是长子，那闻一下，对，这是长子的味道，就行了嘛。”雅各还是怕怕的，不行，那如果万一被我爸爸发现的话，我得不到住，变成咒诅。你看这个妈妈多好，你知道不知道？请你记得这句话，妈妈多爱这个儿子，你知道吗？他说：“孩子啊，傻孩子，不要担心，如果你爸爸发现咒诅你，那个咒诅归妈妈，那祝福归你。”哇，这个妈妈太好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妈妈好得不得了，对不对？请你记得，妈妈讲这句话是成为他后来的咒诅。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后来两个儿子真的吵起来了，而且哥哥发誓非杀他弟弟不可。哇，两家吓坏了。然后妈妈跟哥哥说，跟弟弟说什么？雅各，你赶快逃，逃去哪里？逃去我们娘家。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自从雅各离开家到他死，他没有再见过他的妈妈。所以我们不要做妈妈，不要太聪明了。你说他爱孩子爱到说孩子没有关系，你如果被你爸爸诈骂咒诅，让咒诅归我，然后呢你去拿祝福走。哇，这个妈妈也太聪明了吧。结果你知不知道雅各真的这样做了。然后他端着那个羊肉汤，爸爸我回来了，我这个给你。然后爸爸说你是谁呀？啊，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哎呀，这个声音很像老二，怎么是？来过来过来过来，爸爸闻一下，对，这个老大的味道，对。来，过来摸一下，我看你的手，看你的跟着肩膀摸一下。诶，对哦，全身都是毛，对，这个是老大。然后吃了以后就很高兴，然后就给雅各祝福。刚给雅各祝福完，雅各退下去了。然后以扫刚打猎回来，赶快煮啊，拿去给爸爸说，爸爸我回来了，野味拿回来了，今天不错。爸爸吓坏了，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诶，那刚才那个是谁？啊，惨了，糟了，你的弟弟已经把我骗去长子名分的祝福了。那姨嫂听了以后放声大哭，爸爸怎么可以，爸爸你一定要再给我祝福。爸爸说没有了，我祝福只有一个。不行，你还要再给我祝福。结果这个儿子要求爸爸的时候，爸爸再给他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已经不是长子的祝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祝福。所以当以扫出来的时候，带着愤怒，带着仇恨，他出来讲一句话说，当我爸爸死的日子，我的弟弟也必定死。发咒诅，一定要杀掉这个弟弟。哇哦，兄弟戏强的。这两个兄弟一搞起来就不得了。后来爸爸也听见了，爸爸吓坏了，妈妈也当然吓坏了。然后他们两个老公婆就讨论一下，然后就告诉老二说，老二啊，最好你现在就走吧，你现在就离开。 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以扫这个哥哥，不是好惹的哦，他是专门在外面打猎的，当然弟弟也不弱了，如果打起来的话可能两败俱伤，所以呢这两个老公婆想来想去，就是赶快叫老二逃吧。他们后来决定就叫老二往哪里逃，巴旦巴兰去，巴旦亚兰那个地方是什么，他们老那个妈妈的老家，回娘家去。所以雅各呢就跑了。请你记得那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继承他的爸爸亚伯拉罕的那种祝福有没有，请问这两个爸爸妈妈有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孩子，你们再看看有没有，让你们猜一猜有没有，我们来猜一猜，说有的请举手，那说没有的请举手，没有的对，很可怕哦，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得着的那个祝福传给他的孩子，是谁？是神亲自做。如果这两个兄弟有那种从神来的爱跟恩典，绝对不敢这样做，对不对？但是为了利益，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兄弟管杀兄弟不兄弟，我抢得到就是我的。请问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很可怕。所以请你注意，你如果做父母哈，你没有把这种信仰传给你的孩子，万一你家有事情的时候就是刀光剑影，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有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只有一胎，对不对？这大概只有一胎的好处了，就没有人抢，是不是？但是来美国你可以多生几个哦。所以请我们记得，请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如果结婚了，你千万千万你留给他家产，我不是说那个不可以，但是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把你这种信耶稣的信仰传给你的孩子，不然的话以后出事只有刀光剑影。雅各就逃了，雅各逃的时候逃得很狼狈，坦白讲什么都没有，得着一个空壳的名字，就什么呢，我爸爸的祝福我是长子。后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后来很有意思，以撒的大儿子就是以扫，对不对？以扫他得到他所要得到的，没问题。因为他走了以后，他的爸爸真的把他所有的家当，从他祖父亚伯拉罕到他的父亲以撒，然后到传给他的所有家族的东西，全部给老大。所以以扫呢，他继承了族长的位置，他继承了祖父还有父亲所有的产业，那个没问题。所以以扫要的就是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没问题，全部给他。但是你要记得，那个看不见的祝福从神来的那一条线传给谁了？传给雅各。所以雅各将来后来也是很富有哈，他的富有是从神直接给他的， 而为什么雅各可以这样直接给他呢？因为纵使他很奸诈很狡猾，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那种要得着永恒的祝福的那种应许他抓到。那你看神怎么做啊？看神怎么做。这两个兄弟呢彼此之间两个人看的利益不一样。这个大哥哈，这个以扫他所看重的就是看得见的，长子的名分、家产、家业、族长的名分，他说全部得着，所以他就我心满意足了。弟弟呢被赶出去，弟弟什么都没有得着我已经有我没问题，所以哥哥也平息了。但是那个最重要的看不见的永恒祝福他没得着。那你看上帝怎么样去处理雅各？因为雅各基本上他虽然住在家里面，他不信，他不认识耶和华神。然后很有趣，当他在最孤单逃跑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晚上逃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边睡觉。他在那边睡觉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弄一块石头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有一个天梯从他的头这边一直升到天上，然后呢看到神坐在宝座上面，而且有天使呢上上下下在那个楼梯上面上上下下，我们有人把它称作雅各的天梯了。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他醒了以后他吓了一跳，说我以为我在这里是荒郊野外的，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是让我跟那位最伟大的神面对面的地方，在梦里面。所以他起来就把他睡觉的那个大石头灌油，然后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我们英文叫做 Bethel， 然后希伯来文的话说 Beth 就是房子， El 就是神，就是神家，神的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旷野是神的家，所以那个地方后来以色列就在那边建了一个很大的坛，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神。那是第一次雅各做梦的时候梦见神，所以他当时很有意思。雅各他的本性没有改了，他说你是耶和华神，因为神跟他讲说我是你祖父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现在我要做你的神，而且我要祝福你，我要跟你立约。神在梦中将他给他的祖父给他的父亲的约照样再诉说一遍给他，神跟他立约，没有跟他哥哥以扫立约。所以那一代就传承下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的雅各他还是鬼灵精啊，上帝向他显现了，你知道他怎么说？你说上帝太好了，你呢如果帮助我我现在就带着一根拐杖离开我爸爸的家，如果呢你让我满载而归，我就拜你，我就尊你为我的神。哇，这个人狡猾到底哦，他还跟神讲条件，他说呢我现在只有带着一根拐杖过去，等到我满载而归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尊你为神，第二个我会向你奉献十分之一，一切都是神给的，你给我一切我再给你十分之一。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不但厉害，是狡猾。 因为其实坦白讲他还不认识神，就神先找他，先跟他立这个约，然后他就走了。他到他后来去找他舅舅，他舅舅叫拉班。然后呢他跟他的舅舅在那里，他的舅舅就跟他说怎么样呢，说你在这里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他到那个一个到他舅舅的那个家乡的时候呢，诶，看到神了，看到有人在欺负一个女孩子，结果那个女孩子带着羊出来哈，有人在欺负，结果呢雅各过去帮助，而且呢他见到两个美女哈，是姐妹啊，结果他说你们怎么不能够让孩子不让羊喝水啊，那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够大力量，那个什么呢，那个我们在等其他的男的猎那个牧羊人来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啊从那个井上面挪开，我们才能够让羊喝水。然后你知道雅各说这个简单，你才可以发现当时雅各哈不是普通的人，那么大块的那个什么呢，那个盖在井上面的石头啊，他一个人就搬着走，所以表示他不是那个手无缚之力的人，他跟他的哥是有拼的。哇，当时就好高兴了，然后呢就把他带回家了，然后带回家以后呢，他说你是谁，他们才发现这是利百加的儿子。哇，那然后雅各发现那个主人就是他的舅舅，叫拉班，然后就好高兴了，然后雅各就在那边呢，就帮助舅舅去看羊啊干什么的。然后有一天爸爸就跟这个拉班就跟这个孙儿说，说侄儿啊，那个外甥啊，你不能在我这里做工了，不打工价，我给你算工钱。雅各说不要，我为你做，就一个目的。他做什么？他说我想娶你的老二啊，做妻子。我的老二叫拉杰，很漂亮。然后老大叫利亚，不是怎么漂亮。所以他说我爱老二。然后雅各说，雅各的舅舅说好啊。要做多久？七年。你为我做七年，然后呢七年后我让我老二嫁给你。结果七年到的时候，雅各高兴的不得了，哇，等了七年，圣经说他七年好像只有七天呢。你像那种爱有那么多厉害啊。结果当天晚上，如果有电灯就没有问题，当时没有电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拉班也是狡猾的不得了，就把老大充当老二，就送到他的房间去了。结果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很高兴，春风一夜，隔天早上起来，诶，睡在旁边的不是老二，什么是老大？他说他跑去跟他的舅舅说，你怎么骗我？这个老大，这个舅舅也是狡猾的不得了。他说什么？他说在我们这里没有那个风俗，是先嫁老二的。你的老大一定要先嫁完再嫁老二。然后他说你再给我做七年，然后老二再给你。但是这一次你不用等七年的，你先跟老大过一个礼拜的什么呢？Honeymoon，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老二就先嫁给你，但是你还要做七年，可以吗？他说可以，这样可以。所以一做多久？做14年。 那老大呢，因为比较不漂亮，老二比较漂亮，所以当然雅各就一直爱老二了。但是可惜就是这个老二不会生啊，拉结不会生。结果呢，老大哇拼命生。那老大拼命生以后呢，这个拉结这个老二说，不是，我不生没有关系，我的使女给你，让我的使女跟你生，那成为我的。然后他的使女叫屁拉，说哦，我说屁拉，我也做你的妾这样子。结果呢，屁拉就生了，哇，他好高兴。但是呢，老大利亚看到妹妹把他的女仆啊，婢女给他，他说我的也给你。所以呢，老大跟他的使女两个就拼命生。那后来呢，这个老二哈，他就埋怨，然后后来神怜悯了，他也生了第一个儿子，那是老十一。那个老十一的名字叫做很出名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瑟。然后很有意思，后来老二这个第二个太太哈、啊，这个利亚的妹妹就是啊拉结哈、啊，最后又生了一个，她生了老十二。这个老十二生的时候，把她取名叫做便雅悯，可惜她难产就死了。那以后我有机会再讲说为什么他难产死。好，我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完，然后很有意思，孩子都生完了以后，雅各就继续跟他的岳父拉班，14年了，然后他舅舅说我们再签约。现在呢，两个女儿都给你了，还有两个使女也给你了，所以你一个人生，一个人怎么样？有四个妻子了哈，就生了12个，其实生13个了，因为利亚又生了什么呢？生了一个女儿，所以12个儿子，一个女儿。好，然后呢，拉班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你从现在开始呢，我要给你算工资了。那工资怎么算呢？啊，这样好了，羊呢有黑的有白的，对不对？如果是全黑的或全白的都是我的，那如果有斑点的哈，就给你做工资。雅各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他就做手脚了。那做手脚是什么呢？如果有黑的跟白的要交接，要那个交合的时候呢，他就不让他们在一起，专门让那个什么有色的嘛交合，结果生出来都是有色的，有斑点的了。然后呢，哇，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呢，老板说不，现在开始要改变，黑的才给你，因为黑的比较少。然后他就让黑的都交合。结果呢，生的都是黑的。他说不行，再换改白的。他一共改的工价改了6次。但是神祝福了。神特别因为神看重的是什么呢？跟神的立约。而且拉班呢那么狡猾，神就把他切掉。所以呢，后来拉班的家族跟雅各的家族就开始闹矛盾，因为财产都有问题啊。所以呢，雅各有一天就跟他两个太太说，我们讨论一下，我觉得你爸爸现在对我们这个家不太好哦。两个女儿说，对哦，这个爸爸开始对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把我们当作外人了。然后夫妻讨论以后说逃，就逃了。那拉班一听到说雅各带着家眷还有带着他的牛羊逃了，哇，就后面追。半夜耶和华神向拉班显现说， 你明天见到雅各啊，你不能够对他说好说歹哦，你要小心，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拉班吓坏了，你知道神出面哦，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神跟谁？神跟雅各有契约，为神的保护在那里，并不是雅各多好了，对不起。好，我今天讲到这里啊，下礼拜会更精彩，因为下礼拜我要让我们知道雅各他的生命怎么翻转。下礼拜你会看到神塑造一个人怎么样从很狡猾很奸诈的人变成一个蒙恩得祝福的人。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神呼召的人没有一个好人，从圣经里面看，包括你跟我。但是当你愿意跟神立约的时候，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放弃我们。但是请我们记得，你不要把神的真恩典跟祝福当作什么呢？当作必然的。反正我跟神立约，神本来就应该对我这么好。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改变，你继续走下去，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回天家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就很惨。当我们生命被带入神的家的时候，神要你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越来越像他的人，因为你要代表他。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外面还是招摇撞骗，人家说那个也是基督徒，请问不是我们丢面子，你把耶稣的颜面都丢了。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成为生命被调整、生命被改变的人。当然我们不完美，神也知道，但是如果神看到你在改变，神的祝福不会离开你。如果神看到你生命继续堕落，一次、两次、三次，可能以后神就不理你。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要跟神开玩笑，神对他所立的约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请我们记得，请我们记得，你受洗要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个不是就在这个世界上有祝福而已，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糟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立的那个约。请我们记得，那是最美的祝福。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很好的排长，他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大学，就是清华毕业的，他是念电机的。我当时电机的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他成为我们那个通讯排的排长，他呢是台南人，他跟我很好。我当时是当那个下士的，有一点最小的官阶的，但是他是排长。但是因为他大学毕业，所以我们又在台南住过，所以我就跟他非常好，我们话谈得来。因为我们当中那个大部分的阿兵哥都是小学或者初中毕业而已，所以我跟他非常好。 有一天我们出去演习，那一次呢我本来应该去，结果因为感冒，所以连长说啊，你不要去，你就留守在营里好了，就有别人带我去。结果一个礼拜回来以后，有一个最糟糕的消息传来，那个跟我很好的排长，他是通信排的排长，因为在外面打野外的时候呢，要跟营部联络的时候呢，他发现他那个以前那个通信设备真的很落后啊，结果他打不出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抬头看，就上面有一个高压电哈、啊，太强了。那你在那边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个电都被那边吸去，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他又怕说糟糕，我这个电报如果传不出去会出问题。结果呢，他就去向人家借了一个那个什么的竹竿呢、啊。然后他去就是要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高压电的弄高一点，然后他在下面打的时候就可以，他其实跑掉就可以了，他就是他在叫那个通信兵在打的时候呢，高压电他就把它拿高一点，结果在用竹竿在撑那个时候呢，那个高压电整个就掉下来，打到他当场就被电击死。哦，那是对我们整个连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结果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通讯兵啊，那么他们有通我们有个通讯排，他整排的人大概十几二十个，大家对这个排长非常难过。所以呢，在那一回来以后，那个晚上大家因为都不是基督徒了，就按照我们的传统就是 去买了很多的什么呢，生礼啊，很多吃好吃的就拿来，然后就在我们的营房的后面在那边拜啊，拜啊，拜完了以后、啊、那一天晚上所有那一排那我住在他们当中了，所有的每一排的人都梦到一种噩梦，梦见一个人全身都是被雷电打变成黑的人，就是要说，哎，你们有的吃，怎么没有叫我来吃？结果大家醒来的时候吓死了，然后他们都问我说，哎，张一翔，那个排长有没有去找你？因为所有跟他很好的人都做到这个噩梦。我说没有，他没来找我。诶，为什么不找你？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常常要告诉我们诸位，神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保护的工作。所以请你记得哈，请你记得，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乱来。让我们学习雅各，雅各最初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那我下个礼拜要跟人讲说他的整个生命怎么样反转过来，因为他见到耶稣，耶稣在当时还没有出生呢，他所见到那个耶稣是从天上成为人，在他的梦中出现，不是在他梦中，真的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生命改变了。所以我盼望你们有机会明天下个礼拜请你们读那个创世纪哈，从地方呢创世纪24章，哎，不对不起，31章这两章就好，创世纪31章、32章，我下礼拜的焦点要放在这两章上面，里面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我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面看到神与人的立约， 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或者多完美你才爱我们，相反的，我们就像雅各甚至像亚伯拉罕，我们不完美，但是你还用你的慈生爱所在引导我们，在护佑我们，在保养我们。更美丽的，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流了他的宝血，用他的血成为我们跟阿爸父神立约的标记。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记得这份恩情，记得这份爱，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绝对不要放弃，因为你爱我们到底。求主赐福，求主引导，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真的蒙恩，感谢主，让我们记得从亚伯拉罕主你跟他所立的约，今天我们也承受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约的里面的人，我们都在这个约里面成为你的孩子。主，我们相信你怎么样祝福亚伯拉罕，你怎么样祝福以撒，你怎么样祝福雅各，照样今天你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求主帮助，求主扶持，还好我们真的有耶稣，耶稣基督成为全人类唯一而且最后唯一的盼望。求主帮助，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与我主面对面， 开我耳，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向你生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期待今在以后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知是否温柔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
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地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
请问我们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亲自经历神？盼望我们不是只有经历一次，我们可以常常去经历，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往前走。 求主赏赐给我们信心，因为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很远，我们可以走很远，而且我们的能力就会在信心上加添给我们。我刚才讲的那个雅各，从他本人的生命里面，从他父亲，从他母亲所传授在给他里面的生命充满罪性，他欺骗，骗哥哥，骗爸爸，里面还带着一个帮佣，就是妈妈。你说这个家庭完美吗？你说这个家庭有问题吗？有。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家庭是神所爱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多好，都是神的爱，在契约的里面，他就爱他们到底。好不好？你现在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也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我自己没有办法革除我心里面的罪性，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求圣灵好好的进入我生命里面，塑造我，让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纵使我们到死还不够完美，但只要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神绝对不撇弃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真的求主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不再回去老路，不再走原来的方向，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主啊，我心里面有这个毛病，主啊，有这个不好的地方，求主帮助我解开这个，好不好？你现在在这个时候，同时也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因为我们不完美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不完美，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的孩子，你把他献在神的手中，你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你看神怎么塑造他。让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控制他。如果当时我所说的雅各没有他的爸爸妈妈叫他离开，他家里面就闹悲剧。当他离开以后，神就塑造他，神就让他成为不一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必把孩子抓在我们的手上不放，让我们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你看神怎么样塑造我们的孩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愿借着圣经的话，请你摸着我们每一位，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亲爱的圣灵，我相信你是爱我们每一位的，因为你把我们带到主你的圣堂里面，你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就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圣，成为蒙恩，成为得祝福的孩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主，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信耶稣五年十年，或者刚信主不久，但是不管时间多长多久，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亲眼见你，让我们亲自经历你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不但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陶造我们成为你所要的样式，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配偶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在他们身上做出同样雕削而且塑造的工作，让他们将来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当中已经有的人做爷爷奶奶的，求主也同样帮助，让我们的后代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就在我们当中运行着，你就在我们当中摸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这里奉。